中国的措施包括不再对入境人员进行全员核酸检测，以及是集中隔离。入境者只是需要提供一次行前48小时的核酸阴性检测结果。对国际客运航班的5-1以及是客座率限制亦都是被取消。同时恢复的包括受理审批中国公民因出国旅游访有申请普通护照签发出入境通行证，办理内地居民港澳通行证的申请，以及是陆路口岸和水运口岸客运通关。放松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入境隔离检疫措施，意味中国公民出国的需求会大增。中国日本的旅行订票服务网站携程的数据显示，12月27日，中国政府宣布将放宽入境管控措施之后，在该个网站预订出境航班的数量激增了 300%。 然而突然放弃严格的动态清零政策，导致了14亿人口的中国的很多人第一次接触到新冠病毒，引发的一波感染海啸。很多的医院不堪重负，药店货架上的药品亦都被抢购一空，殡仪馆亦是火葬场亦都是尸满为患，不堪重负。科学家表示，好像奥密克戎这样的新冠病毒变异株，很容易在以前很少有人感染过新冠病毒的地方迅速传播。中国新冠病例的激增立即引发了国际关注，目前有10多个国家要求对来自中国的旅行者进行新冠检测。意大利、印度、日本和美国是首批对来自中国的旅行者实施新限制的国家。美国卫生官员表示，中国就本轮席卷全国各地的新冠疫情大爆发所提供的数据是非常之有限。布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大流行病中心主任鲁佐表示，要求来自中国的旅行者在抵达前2日提供新冠检测阴性报告，并不是能够阻止病毒的传播，但是考虑到中国疫情的规模以及它的透明度的突然下降，可以理解为什么各国都很紧张，并且试图减缓病毒的输入，直到他们能够了解更多的信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去年12月21日就曾经表示，世卫组织是需要更详细的信息来了解中国疫情可能带来的风险。他在12月29日发出的推文说，在缺乏来自中国的全面信息的情况之下，世界各国正在以他们认可为可能保护他们人口的方式采取行动，这个是可以理解。世卫组织1月4日再次敦促中国政府迅速提高有关住院以及死亡的可靠数据。一些官员认为，中国提供的新冠病例数据低估了上述两项的数据。世界卫生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瑞安表示，中国公布的数字低估了疫情的影响，特别是在死亡方面。他说，中国政府对新冠死亡的定义范围过窄。中国卫生部门对新冠死亡的界定标准为由病毒直接导致呼吸衰竭所造成的死亡，因为其他的疾病或者基础病导致的死亡不归为是新冠造成的死亡。中国最高卫生部门国家卫健委已经不再公布每日的新增病例数字，该工作转给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该个机构1月6日公布的新增死亡病例仅仅为是3宗，在过去一个星期公布的日新增死亡病例从未超过5宗。在中国1月8日重新打开国际之门的时候，又有一些国家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是需要提供新冠检测阴性证明。葡萄牙亦都加入了要求来自中国的乘客提供新冠阴性检测证明的欧洲国家名单，而德国、比利时和卢森堡则是建议取消前往中国的非必要旅行。葡萄牙的检测要求从星期日开始生效，而此外，往返中国的乘客以及机组人员在飞行期间必须要佩戴口罩。里斯本机场将会对废水进行监测，以确定病毒的毒株，并且进行基因组的测序。另一个中国游客的热门目的地泰国要求从星期一开始，入境者需要持 接受至少两剂的新冠疫苗证明，购买包含新冠治疗的医疗保险，并且在离境之前接受新冠核酸检测。不过这些要求并不只是针对来自中国的旅客。乔治城大学奥尼尔全球卫生法教授高斯廷表示，由于中国的病例的爆炸性增长，不要求进行新冠检测在政治上是困难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高斯廷同时是兼任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公共卫生法暨人群协调中心主任。他在给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当中表示，还是需要更好的基因组的监测，以便迅速识别危险的病毒变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1月6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再次表示，各国的防疫措施应该是科学适度，不应该影响国家之间正常的人员交往又是交流合作，不应该有歧视性的做法，更加不应该直机搞政治操弄。他还说，针对有些国家出台不合理的做法，中方将会结合疫情情况以及防控的需要，按照对等原则采取相应的措施。香港大学的流行病学专家高本恩表示，他的理解就是中国仍然在继续要求对入境中国的人提供核酸阴性检测证明。他在一封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反问说，他们是在说自己的政策不科学以及过度吗？不单止如此，从香港入境中国内地的旅客亦都需要出示48小时内的新冠阴性检测证明。而当其他的国家对中国实施同样的政策的时候，北京却是表示不满。乔治城大学的高斯廷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是无资格批评西方的旅行限制措施，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北京有着世界上最具惩罚性以及严苛的旅行限制。虽然流行病学家的主流观点仍然是针对单一国家的旅行限制对于防范更加具传染性的病毒变体的输入效果不大，但是目前很多国家所采取的措施仍然是有价值。香港大学的高本恩说，对旅行者的感染以及病毒株的监测，对了解情况是很有价值，可以在一些机场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